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2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说，乌克兰东部城镇索莱达尔的争夺战是一场非常不定、动态性的战斗。目前有报道说，这座城镇已经被俄军攻陷，此刻我不能够证实这个报道。奥斯丁星期三1月11号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美国国务院与日本防卫大臣和外务大臣联合举行记者会时是这样讲的。俄军和乌军都就目前这个在这控制索莱达尔提出彼此的讲法和反驳。俄罗斯雇佣军阿格纳集团的首领叶夫根尼普里戈津说，他的部队已经攻占了这座采矿城镇的所有地段，并且在激战中打死500名乌军。几分钟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战斗仍在持续，俄罗斯方面企图炸清我们的城镇索莱达尔的部分地段，好像是落入了俄罗斯手中。泽连斯基在视像讲话中说，但是战斗仍在继续，顿涅茨克战区仍在坚持。
星期三1月11号枪声和装甲车的军鸣声在白俄罗斯边境附近沉睡的乌克兰西部城镇周围回荡，这个是基辅的军队正在训练应对在俄罗斯可能在北部新战线上发起攻击的威胁。乌克兰担心俄罗斯可能会在他的盟友白俄罗斯境内集结军队，然后袭击乌克兰西北部，甚至试图好像在去年2月该国发起侵略时那样向基辅进发。俄罗斯如果开启北部新战线，就可能会令到基辅的军队疲于应对。乌克兰的军队几个月以来都专注于东部和南部的战斗，会迫使他们转回北部。第104领土防卫旅的罗曼·沃洛斯丘克上校试图在乌克兰西北部三个秘密地点的军事演习的同时显示武力。俄罗斯军队总参谋长星期三1月11号被任命为乌克兰境内俄军的总指挥，这个举措显然反映出克里姆林宫对目前俄军领导层以及军方表现缺失的不满。俄罗斯国防部说，俄罗斯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被任命为乌克兰境内联合部队的新总指挥，之前的总指挥谢尔盖·苏罗维金将军被降为格拉西莫的副手，还有两名将军担任副手。这项人事变更是由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正式下令进行的，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批准，这个显示他仍然相信他的俄军最高层。这些俄军高层因为俄军的战绩不好而广受批评，这个似乎还在显示莫斯科承认在实施普京所称的特别军事行动期间出现缺失。
中国新任外长秦刚星期三1月11号在访问非洲期间声称要增强非洲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但是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当着这位中国外长的面说，重要的是让非洲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常任理事国职位。秦刚在上个月底上任中国外长之后延续了新年首访非洲的传统，这个星期先到达他这次非洲五国之行的第一站，非盟总部所在的埃塞俄比亚首都阿的斯阿贝巴。他星期二与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共同会见传媒时，对中非关系的发展提出了四点的建议，其中包括增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携手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秦刚还说，非洲不是中美竞争的竞技场，如果有竞争，这个就比一比哪一个为非洲和平发展，哪一个为非洲争取国际治理议程中更大代表性和发言权做的实事更多。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星期三1月11号表示，在2023年第一季达拉斯沃斯堡国际机场的官员查获了来自中国的106件枪支消音器，这些物品违反了枪支管制法 和国家枪支法。枪支消音器是一种枪口装置，可以降低枪声的强度并消除开火时的枪口闪光。该机构的声明指出，这些包含武器部件的货物被申报为设备，其所属的进口商并未有任何进口武器的许可。美国宇宙枪炮及爆裂物品管理局规定，武器或者弹药的进口必须由获得许可的进口商、经销商或制造商进行。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达拉斯沃斯堡国际机场地区港口代理主任卢尔奥罗纳在声明中说，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使命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要促进合法的贸易。该过程包括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人员去检查货物，确保他们符合美国联邦法律和法规。奥罗纳还说，包含不当申报物品的货物可能看起来是合法或者无害的商品，但实际上可能是狡诈的进口商用来避免进一步检查的策略。我们努力识别含有危险商品的货物，并拦截含有非法枪支的货物，确保他们远离我们的社区街道。
伊朗国家相关传媒星期三报道说，伊朗一名前高级国防官员因为充当英国间谍的控罪被判成立而被判死刑。半官方的塔斯尼姆通讯社说，2001年以前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的阿克巴里是英国情报部门的重要间谍，伊朗情报部门向他提供了虚假信息，揭露他的间谍身份。塔斯尼姆通讯社还报道说，阿克巴里就伊朗和西方国家过去的核谈判提供的情报。阿克巴里是在改革派总统卡塔米执政时期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的。英国要求停止执行死刑，立即释放阿克巴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段波7545千赫 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分析中国开放边境之后未见报复性出游，咁国际航空业者采取观望嘅态度。我哋亦会报道美国之音记者访问咗部分喺香港嘅内地留学生，佢哋担忧疫情资讯不透明。咁中广恢复通关初期咧，并冇谂住翻屋企过农历新年。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分析中国收紧对韩日嘅签证限制，咁有评论认为呢个体现出所谓战狼外交嘅本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进一步收紧对韩日公民嘅签证限制，咁从1月11号开始暂停向韩日两国嘅公民签发到中国嘅口岸签证以及过境免签。咁中国从10号起亦暂停向呢两个国家嘅公民签发签证。咁韩日对中国嘅决定咧系表示遗憾，咁日本更加透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咁有评论认为中国采取呢啲措施系贯彻咗战狼外交嘅方针，但系喺选择报复对象嘅时候咧就刻意回避美国。 咁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喺香港嘅报道。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1月11日宣布，针对近期少数国家对中国公民实施歧视性入境限制措施，即日起对韩日公民暂停签发内华口岸签证，亦都暂停两国公民享有的72小时同144小时过境免签。中国由1月10日开始已经暂停审发日本公民到中国的普通签证，外界相信这是针对日本政府要求自中国入境旅客要提供阴性检测证明和接受病毒检测的措施。正在阿根廷访问的日本外相林方正批评中方以防疫政策不同为由限制签证审发，令人极度遗憾。日方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提出抗议，要求取消。林方正强调，日方在入境口岸所实施的每一种预防措施都是为了确保国际旅客人流不会中断。对于中国并非为了防疫原因而暂停发签证，日方感到极度遗憾。日本目前要求来自中国大陆的旅客在登机前出示72小时核酸阴性证明，由1月12日开始，澳门的旅客亦需要这样做。日本国立政纲大学教授杨海英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地舆论对于中方的决定反应强烈。
日本反响比较强烈，就是日本采取的完全是这个正当的措施。朝野对日本政府，
杨海英说，日本对于中方的反制措施反响是比较强烈，认为日本采取的完全是正当的措施。朝野对政府采取的措施都表示支持。日本只是要求来自中国大陆的旅客提供阴性证明，并没有说都要停止发放签证。舆论同一般国民都认为，中国推卸责任俾国际社会，容许大批感染者去到国际社会，等国际社会承担医疗卫生负担。中国喺1月10日亦都停发韩国公民前往中国嘅短期签证。韩国总统尹石月话，政府系基于科学依据制定防疫政策，旨在保护国民。他要求韓國外交部向中方充分說明韓方的立場，並表示沒有必要因為這些旅遊限制導致兩國關係緊張。韓國總理韓德珠就說，不會將中國的行動視為報復措施。韓國當局日前決定由1月2日起至31日暫停向中國旅客簽發短期簽證，並要求所有來自港澳的航班由1月10日起至到下月底只能够降落仁川国际机场。1月11日，中国外交部再次批评少数国家罔顾科学事实，针对中国采取歧视性入境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坚决反对并采取对等措施。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成认为，罔顾事实的并不是韩日，而是中国。
他对于这个世卫组织，有所谓的三个不提供啊。
宋国成话，中国对于世界卫生组织有所谓的三不提供，不肯提供核酸检测的病毒基因序列，国际公卫组织无法判断病毒是不是产生了变种，不肯提供染疫和患者人数，而没有了这些数字，国际公卫专家就无法判断病毒的传染力和致命率到底有多少。不提供真实死亡人数，获知真实死亡人数，国际公卫专家只能够决定是不是研发新的疫苗来对付新的病毒变种。宋国成说，中方根本就是贼喊捉贼，对于国际公卫的责任，对于世界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是抱着一种完全不负责任的态度。宋国成说，自从中国防控松绑，疫情呈现海啸式爆发，邻近的国家首当其冲，韩日很有可能沦为重灾区，对中国入境旅客实施限制措施完全合理，中国报复性停发韩日签证是倒果为因。 美国由1月10日开始对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的旅客实施新的入境防疫要求，两岁及以上旅客在出发前必须持有两日内的检测阴性证明。宋国成以美国国会众议院1月11日投票通过成立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为例，认为中国无法承受来自美国的反制措施，只会欺善怕恶，不敢对美国下手。
这个特别委员会的一个最第一个工作，就是要对于新冠肺炎的这个责任要进行溯源的调查。
宋国成话，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要对新冠肺炎的责任进行溯源调查，追究中共在国际公卫上应当承担的责任。若果调查属实的话，美国完全有这个立场和法律基础去冻结限制中共高官在美国所有资产。中共之所以选择日韩而不敢对美国下手，就是因为他承受不到美国对中共进行的反报复。中共绝对是吃不消的，亦都是无法承受的。中国战狼外交代表人物赵立坚近日卸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职务，被外界解读为中国会改变战狼外交方针。但是台湾学者宋国成不认同，他说中国针对韩日采取的措施正好体现战狼外交的本质。
人家对于你的这个防疫的一个提高的限制等等，本来就是基于你自己本身你防疫做得不够好。
宋国成
说，
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的防疫提高警觉，本来就是基于中国的防疫做得不够好，不够透明，不够真实和不诚实。宋国成形容，要防范小偷的话，当然是要将门窗都锁紧。他说中共既不遵守世卫组织的基本规约，没有尽到一个国家应该尽的防疫责任和义务。其他国家对中国采取高度防范，中国就反而去指责人家，根本就是混淆是非，完全没有大国应有的风范，亦都完全不懂得怎样遵守国际秩序。宋国成说，除非北京选择遵守国际公卫基本责任，否则会有更多国家加入韩日的行列，严格限制中国旅客入境。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香港同中国大陆星期日开放首段免检通关之后咧，近日去预约出入境嘅旅客南下北上都未用尽每日嘅60,000个名额。有中国内地留学生形容大陆而家嘅疫情系扑朔迷离，难以掌握真实嘅状况。家乡嘅父母都先后确诊，咁今年通关都唔打算翻屋企过新年。而另外有居港的内地移民说，家乡的家人全部确诊，担心通关会有变种病毒传入香港，所以暂时并没有考虑回乡探亲。有评论员分析认为，中国的疫情严峻之下，香港人忧虑北上之后确诊，缺乏药物以及医疗资源，通关初期南来北往并不热络，反映出两地居民对政府的不信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港两地多个海陆口岸封关接近三年，星期日即是1月8号开始恢复首阶段免检疫隔离通关，星期三即是1月11号踏入第四日，连日来预约出入境的旅客南下北上都未用尽每日大约60,000个的名额。香港入境处星期一即是1月9号公布通关首日的出入境旅客统计数字，显示当日中港各口岸一共有108,507人次出入境，以出境人数较多有62,409人，比上个星期六即是1月7号通关前一日的25,500人大幅增加 1.4 倍。统计显示通关首日一共有46,098人入境香港，比通关前一日的35,867人增加接近三成， 但是当中只有5046名中国内地访客入境香港，比前一日的4929名中国内地访客只是增加117人。中港恢复通关可以吸引陆客重临香港的热潮不似预期。中港两地在1月22号农历大年初一之前两星期恢复通关，特首李家超星期日视察落马洲口岸通关状况的时候表示，开放预约过关的日子暂时全部未爆满，而最受欢迎的日子依次是农历年29，即是1月20号、年28、1月19号和年30、1月21号。26岁来自中国内地的研究生 Poris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形容，目前中国大陆的疫情扑朔迷离，今年通关他都不打算回家过年。
对我自己本人的话，今年的话并不是特别想回去过年，因为今年大陆那边情况很复杂，而且我用一个词叫扑朔迷离，我并不清楚。
Poris 说，对他自己本人的话，今年并不是特别想回去大陆过年，因为今年大陆那边情况很复杂，而且他用一个词叫扑朔迷离，他不清楚他们那边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因此今年没有打算回家过年。Poris 表示，中国大陆各地政府公布的疫情资讯并不透明，包括药物、医疗的资源，外界都难以掌握。他年约50多岁的父母去年12月底先后中招，即是确诊，发病初期有发高烧等的病征，上个星期四，即是1月5号左右，他的父母快速测试都转为阴性。
在染疫的初期前两天，他是高烧，而且有呼吸道有一些症状，而且身体还是比较难受、比较虚弱的。但是这两天我跟他们一直持续跟他们了解，发现现在已经差不多了，已经好了。
Poris 话喺染疫嘅初期前两日，佢哋都系有发高烧，而且呼吸道有啲症状，而且身体比较难受、比较虚弱。佢一直持续同父母了解，呢两日已经差唔多好咗。Poris 话佢嘅父母确诊之前已经接种咗三针中国制嘅科兴或者国药疫苗，对于接种疫苗之后确诊仲有发高烧同埋呼吸道嘅病征，令人怀疑中国制疫苗系唔系能够预防重症嘅效力。Poris 表示，好彩父母年纪唔算大，屋企亦都有储备足够嘅止痛退烧等防疫药物，佢哋都唔使去医院接受治疗，亦都冇出现牙齿变黑等异常嘅症状。
可能他们自己两人身体也比较健朗，因此不过其实我们有没有去医院检查过他们的那个有没有出现白肺症的症状。
Poris 话，可能佢嘅父母自己身体亦都系比较健朗。不过其实他们都没有去医院检查过他们有没有出现白肺的症状，但是其他那些感觉到的病征基本上就是发烧还有呼吸道的咳嗽。记者问及目前中国大陆各地疫情海啸式爆发，确诊人数大幅增加，他的父母有没有感到恐慌？Poris 表示，他的父母在中国政府放弃清零政策之前已经认为 Omicron 病毒的杀伤力没有官方形容那么可怕，但是他们亦都会担心中国在强力封控之后疫情大爆发，可能会出现变种病毒，希望中国政府以负责任的态度去处理。
既然曾经印度就发生过德尔塔的病毒，所以我觉得中国如果中国官方能够及时的意识到病毒的变异，或者是产生更加高危的病毒。
Poris 说，如果中国官方能够即时这样意识到病毒的变异可能产生高危的病毒，而且能够负责任这样进行对这种高危病毒患者的监察和处理的话，还是无需过度担心的，因为现在全球除了中国大陆还有好像北韩这种极端的国家，大家都有一定的社会抵抗力了。所以即使出现了变种病毒，就算入境了其他国家，其他国家应该都能够监测得到，他觉得对其他国家来讲无需特别担心。Poris 表示，他大约半年前到香港读书，觉得香港的防疫措施还是比中国大陆更加科学， 起码不会用严密封控的手段来去应对疫情。而他在中国大陆接种了三针中国制疫苗，来到香港读书之后，也都抢先在通关之前接种了伏必泰二价疫苗。
当时其实我已经猜到了，在通关之后很有可能会有很多大陆居民来香港接种疫苗，因此我就当时，如果当时很多大陆人来接种疫苗的话，这边的资源是不是充分？
Pauls 话，其实当时他已经估到在通关之后很有可能会有很多大陆居民来香港接种疫苗，因此他就当时决定接种疫苗。而且如果很多大陆人来香港接种疫苗的话，这边的资源是不是充分，他自己当时都有一些担心，因此他就尽快接种疫苗。Pauls 又表示，中国大陆去年12月中突然开放防疫措施，他又担心可能引起另一波疫情，再次影响到香港。Pauls 又表示，中国大陆突然放弃清零政策，和去年11月底爆发的白纸运动没有直接关系。
大陆放开的话，网上有一种观点我比较赞同，就是其实他在放开之前就已经在很多地方就已经控制不住了，因此他最后可能在官方上可能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赶紧。
Pauls 说，网上有一种观点他比较赞同，其实中国政府在放开清零政策之前，在很多地方就已经控制不住，因此到最后官方上可能维护自己的面子，赶紧趁住民众或者外界还未发现疫情已经开始大规模感爆发之前，先让自己的政策放开，那就推卸了好似中国政府之前在严格的封控的时候也都有疫情蔓延这种事实。老家在湖南长沙，年约70岁的中国内地移民李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弟弟一家五口全部确诊，而且全部有咳嗽发烧的病征，比他和丈夫早前在香港确诊的情况较为严重。
他们就是咳嗽有点发烧，但是我自在香港中我就没发烧，我们两个都没发烧的，就是红，他就是咳嗽，我就是红了眼。
李太话，佢细佬和家人都是有咳嗽和发烧，但是佢自己在香港中招，即是确诊的时候就冇发烧。佢哋两夫妇两个都冇发烧噶，佢丈夫是有咳嗽，佢就是有喉咙痕。李太又表示，细佬一家五口全部确诊都冇去医院，因为医院实在太多病人。
去医院没用，但现在。他说医院很紧张，因为长沙很冷，很多老人家去了医院都可能都，他就说可能都是冷死的。
李太话去医院都冇用，而家佢细佬话医院好紧张，因为长沙好冻，好多老人家去咗医院可能都系冻死噶。李太又表示，暂时冇打算翻乡下探亲，佢都好担心开关之后可能会有变种病毒流入香港。
你开关肯定会担心大陆会就那个病毒会进来香港的啊，哪一种病毒我也不懂，反正就是这什么奥密克戎，什么又说又有新的病毒了吗？
李太话开关肯定担心大陆的病毒会入嚟香港，哪一种病毒佢唔系好知道，反正就是叫奥密克戎，又或者话有一些新的变种病毒。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国疫情严峻之下开放首阶段通关，很多香港人忧虑北上之后确诊，缺乏药物和医疗资源，因此通关初期南来北往的人流其实都不算太热络。
万一你回去的时候你去了个羊圈，那你万一真的感染了是比较严重的情况，又或者当地其实都爆发得很厉害的话，你真的极有可能回不到香港的。咁無論你係工作或者就學嘅話咧，你可能一拖就講緊幾個月。咁大家唔好忘記，特別係讀書嗰班啦嚇。咁你其實今年嘅新年比較早嘅，咁即係2月已經開學㗎啦。如果你係大專生咧，應該理論上係即係大專生比較多啲係大陸學生啦。咁你一拖幾個月，你可以成個學期都冇曬嘅。咁所以其實咧，我好相信咧，亦都係基於個實際考慮咧，變咗內地好多朋友都叫香港人咧，暫時就唔好翻去住。
谭美德表示，从中港两地民众不断抢购防疫药物在屋企自保，以至通关初期人流不算热络，反映两地居民对政府的不信任。
你见到 在內地的情況或者是香港都依家見到啦，對藥物嗰種搶購，其實如果大家係相信即係政府，其實不是就係香港政府啊，內地不少政府咧都宣稱咧係有足夠藥物可以去處理現時的情況，但係市民仍然去搶的話，咁我諗呢個即係所謂不信任已經唔係今日啦，只不過藉住疫情咧係爆發得更加嚴重咁解嘅啫。
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个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政府在1月8号开始取消长达三年的出入境管制措施，不过各地仲未出现预期的报复性出境游人潮。香港的陆港每日通关的配额近日只是达到一半，多数的国际航空公司还未有增加航线飞往中国的计划。分析人士说，中国疫情不透明，令到自己公民亦不敢贸然出行，以免感染病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的报道。
1月8号起，国际航班旅客抵达中国各地机场之后，走出廊桥迎接的不再是身穿连身防护服的大白，亦都不用排队去接受核酸检测。三年来隔离旅客的挡板等防疫围栏设施亦都已经遭到拆除。这个是自2020年3月26号中国关闭国门以来，中国公民盼望了1015日的出入境重启。据财经网科技报道，中国旅客解封第一日的出入境机票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成六倍多，创下疫情封控期间的高峰值。其中出境航班订位占了 52%， 略高过入境的航班。各个国家的旅游及零售业者尤其都盼望着中国出入境人潮能够带来庞大的商机。据中国官方传媒环球网引述泰国国民报的报道，首架搭载269名中国旅客的航班在1月9号下午抵达曼谷的时候，泰国副总理兼公共卫生部长阿鲁廷还率领多名的旅游部官员亲自去接机。泰国迎宾队伍在廊桥拉起了中泰一家亲的环额，并为中国游客送上花环及口罩等礼物。据泰国公共机场有限公司的预测，今年全年将会有700万到1000万名中国游客前往当地旅游消费。紧邻广东省的香港被视为是这一轮的出境潮最受欢迎的旅游地点之一。香港1月8号同步与内地开启7个口岸，恢复第一阶段的通关安排，为控管旅客的总量，初期香港人北上及大陆客南下各有每日6万人的名额限制。但是重启通关的头两日，预期的中国报复性出游并未立即涌现的。所谓报复性出游，是指疫情期间大众都在家里面封控闷坏了，心理生理都达到忍耐的临界点，需要透过出游来到彻底释放。多家香港传媒均报道，截至到去1月9号，除了位于上水的药房生意较有起色之外，香港其他地区的零售和餐饮业都未有感受到生意回暖的迹象。九龙尖沙咀一带的奢侈品商圈亦都仍然多数是香港本地人在度逛紧街。尽管复苏缓慢，香港百货商业雇员总会会务总干事林志忠仍然对未来的消费市场感到乐观的。他相信经过两年多的隔离，大陆客访港探亲购物人潮迟早都会涌现，届时香港的药房、金饰和日用品行业都将会受惠。林志忠对美国之音 是这样讲的。
譬如上水或者是一些员工区这样的，那都是有一些的药房或者是一些的店铺都是已经是增长了大约是两成的生意的了。我们都希望未来那如果是通关的人数一路增多复苏回那个的收益这样的。
但是大陆和香港往来和贸易要复返昔日荣景，恐怕仲需要一啲时日嘅时间噶。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月10号召开行政会议前对记者话：中国大陆客人前两日预约通关人数均未满额，未来几日仲有三到四成嘅额度可供预约噶。咁佢话未来八个礼拜仅有17%嘅配额被预约，其中只有1月20号农历除夕前一日嘅预约率是达到90%多。李家超表示，香港政府将会多观察两日，再同中国内地检讨通关名额及开放的口岸。对于陆港通未见热潮，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认为，除了初期有配额和访港签注的限制之外，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疫情仍然在度燃烧，恐怕就是大陸客卻步的原因了。黃家和預計，農曆新年前後，隨著香港展開各種的慶祝活動，內地客應該會逐漸增加，但要重返2019年疫情爆發之前，一年有成4600多萬人次內地遊客訪港的水平，恐怕還需要更長的時間。黃家和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我相信还需要大概半年的时间，就是2023年7月之后，2023年对香港的餐饮业肯定是一个比较好的年份。
他说，我相信还需要大概半年的时间，就是2023年7月之后才会复苏的。2023年对香港的餐饮业来讲，肯定是一个比较好的年份，因为通关是一个好好的信息，对香港市民来讲有一个刺激的作用。中国境内民航业亦都起迎解除封关。据央视财经报道，随着国内外航班的增加，不少中国航空业者近一个月以来开始出现人力的缺口。事隔三年之后，多间航空公司已经展开首次的大规模征才。中国民用航空局局长宋志勇于1月6号的全国民航工作会议上坦言，2019年前中国民航业连续11年获利，但自疫情爆发以来已经累计亏损3956亿元人民币，其中单是在2022年的行业亏损就达到2160亿元人民币。民航业人士指出，去年亏损远高于前两年，主要的原因是国内各大城市接连进入封控，造成国内航线大范围的停摆，重创营收。中国民航局表示，边境重启之后，今年将会力争完成运输总周转量976亿吨的公里，旅客运输量4.6亿人次，货邮运输量617万吨，目标是总体恢复至疫情前75%左右的水平，实现盈亏平衡。相较于中国民航业者的积极，国际航空业对中国这一次重启国门的准备就相对保守了。据亨网引述航空数据供货商瑞思预的数据指出，相较于去年12月下旬，今年1月份到3月份各个国家飞往中国的定期航班仅是增加不到 2.9%， 而且每个月增班不到100架次。其中新加坡航空发表声明表示，将会继续监测航班需求并做出相应的调整。美国联合航空亦都称尚在评估航运的需求，而达美航空则表示往返中国的航班服务未有任何的变动。日本航空则称， 將會依政府的指導行事，因為日本規定自中國入境的旅客除了需要檢附新冠肺炎陰性證明之外，凡七日內往來中國的所有旅客落地之後都必須強制接受核酸檢測或者是抗原定性篩檢，還有五到七日的隔離限制。這個規定1月12日起更將進一步擴及至澳門地區入境的旅客。對此，日航位於台北的台灣營業處處長黃富文認為，三年來中國政府對於疫情管控的不透明和政策反覆，是航空業者現在觀望不進取的背後主因。黃富文對美國之音是這樣分析的。
我们到目前为止所公布的大陆航线并没有增加，还是维持目前这样子。至于说整个航空业要恢复到像2019年的那种盛况的话，国际运输联盟推测到2024年甚至2025年。
他说，我们日本航空到目前为止所公布的中国大陆航线并没有增加，还是维持目前这样的。至于说整个航空业要恢复到好像2019年那阵时的盛况的话呢，國際運輸聯盟推測到2024年甚至2025年才會有可能。中國在境內疫情燃燒之際突然宣布開放邊境，讓多個國家憂心病毒跨國散播，紛紛祭出針對中國旅客的入境限制。除了日本之外，美國、加拿大、法國和馬來西亞等國家亦都要求來自中國的旅客出具48個鐘頭內的核酸陰性證明。德國當局在1月5日宣布將會對自中國入境的旅客實施隨機的檢測，並建議德國公民非必要不要前往中國。比利時亦都建議公民不要到中國做非必要的旅行，並對所有來自中國入境航班實施廢水檢測。摩洛哥和北韓對中國入境的旅客規定是最嚴格的。摩洛哥自1月3日起完全禁止所有从中国来的旅客入境，北韩亦都暂停中国公民入境。对于各个国家的限制措施，中国外交部连日反弹，呼吁各个国家不要将防疫政治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于1月9日的例行记者会中被问到如何去应对美国的防疫限制时，他批评少数国家罔顾科学和事实，仍然執意針對中國採取歧視性入境限制措施，對此中國堅決反對，並將採取對等的措施。中國駐南韓大使館1月10日突然宣布，已經暫停簽發南韓公民赴華訪問、商務、旅遊、就醫、過境以及一般私人事務類別的短期簽證，被視為是報復性措施。對此，南韓外交部表示遺憾。據《每日經濟新聞》報導，中國解封之後，南韓主要航空公司一月底前直飛中國的航班幾乎已經完全售罄。位於香港的知名研究所研究總監許晶分析，中國在疫情大爆發開放邊境不是非常恰當的時機，因為三年封控重創經濟，不單止動搖了人民幣的匯率，仲削弱了外資對中國的中長期信心。他說，前兩年國際疫情爆發的時候，中國就動輒熔斷國際航班，並要求入境旅客隔離檢疫長達21日。因此部分國家現在對中國旅客的限制並不過分，尤其中國政府近期公布的疫情數據太過不透明，明顯與事實不符。許晶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这个就是所谓信息不透明，然后自己付出沉重代价。另外一个呢，也是与政策的对等吧。之前包括亚太地区、北美跟西欧爆发疫情的时候，当时中国大陆所采取的一些抗疫防疫的措施，
他说这个就是所谓信息不透明了，然后中国自己付出沉重的代价。另外一个就是政策对等吧。之前包括亚太地区、北美和西欧爆发疫情的时候，當時中國大陸所採取的一些入境抗疫防疫的措施其實嚴厲非常多。位於南台灣台南的南台科技大學財金系助理教授朱岳忠表示，儘管對中國散播病毒的疑慮難消， 各个国家对于中国重开国门是期待又怕受伤害。根据中国文化和旅游部的统计，疫情爆发之前2019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达到1亿5500万人次。世界旅游组织的数据亦都显示2018年中国公民出国旅游花费以2773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朱岳中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中国人真是懂得会买东西的。以统计来讲，他们一年大概在国际上的观光旅游消费就高达2550亿美元。所以过去两年都没有出境旅游，如果今年再没有的话，连续三年那就是7000亿美元的国际消费的损失了。不过分析人士认为，正是在观光财与病毒威胁两难之间，这一段中国出境游的阵痛期恐怕至少还需要等两三个月中国疫情明朗化之后才能够度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发自台北的报道。
地川重庆的一间快筛测试药厂近日爆发万人欠薪事件，还引发了大规模流血冲突。对此，劳工权利组织说厂商变相裁员，剥削劳工，但是年年拎到五一劳动奖。除了凸显出中国的核酸检测产业的衰退之外，亦都再次暴露中国工会体制的功能不彰。而对于三年来大发瘟疫财的核酸检测产业，业内人士说，中国解封之后，未来业者如果能够转型 DNA 或者癌症检测，仍然有无限的商机。只不过中国上次疫情数据，下次核酸检测结果经常传出造假，所谓的核酸盛世虚实难辨。据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位于四川重庆制造快筛抗原试剂的中原汇吉药厂上个礼拜传出了高达20000名临时工在厂内示威抗议，要求偿还积欠的工资。根据社交平台推特传出的多段视频显示，土生的工人在中原汇吉的厂房内愤怒地凿烂机器，抛掷椅桌和原材料，令到地上四处可见散落住怀疑是快筛抗原的试剂。当地的工人还围殴出面阻拦的厂方代表，据传有人被打送入医院救治。工人群众1月7号进一步同警方发生冲突，一段视频画面清楚可见，十几名防暴警察缩埋一起，被成群的工人是围住，而另一段视频就显示有一班警察被打到落荒而逃，但是后面仍然有工人一边追赶一边掟杂物。一名化名叫做小东的员工对大纪元时报说，中原汇吉12月初仲以3000元人民币的高额分期奖金去急招人才，要赶到在农历前后的订货。但是1月6号晚突然间无预警要求高达8000多人放假，变相裁员。位于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研究员周艾丹对美国之音说，中原汇吉这一波欠薪的工人以合同工同计时的临时工为主，除了他们的工资被拖欠之外，基本工价亦同中介招聘的时候承诺的数字是相差甚远。
我们的了解是他们可能有些订单取消了，所以清出了一些产线，然后就叫那些临时工或者小时工。
周艾丹说，据他们了解，中原汇吉可能是有些订单被取消，所以清出了一些生产线，然后就叫那些临时工或者每个钟头计时的工人提前放假。其实这个是一个裁员行为，正常来讲，如果企业裁员的话，应该要向员工提供经济补偿，但因为这些小时工并没有合同，第一公司就觉得这个我就不需要赔钱给你了。而另外就是有部分公司还未有给工资，但是主要是公司的中介就觉得可以用一些比较低的工资水平去给他们工资，这个又令到工人是比较不满。 周毅丹话，工人从1月6号晚就同厂方经理及仲介展开协调，当时就传出咗打斗事件。因为协商未有结果，大批工人第二日继续上街聚集堵路，引发咗警方出动防暴警察。但系资方仍然唔愿意让步或者支付较高工资，所以引发咗1月8号更大规模嘅抗议以及后续嘅冲突。部分工人仲一度冲破警方嘅包围，导致流血冲突。根据他获得的一名工人网民的描述，说不断有救护车，不断有人被送走，据说好几个进入了重症监护的病房。这名工人又说，后来有中介实在是挨不住，就按40元人民币每个钟头甚至更高的价格赔偿，才是幸免于难。有些大的中介开始压价，想以28元人民币的价格是赔款，自然又引起新的抗议。或者政府亦顶不住压力，陆续有中介开始处理工资问题，直到第二日下周仍然处理紧，不过亦基本上已经解决了一半左右的人，所以亦平息了很多情况。周毅丹说，今次的风波大致平息，最后资方同意赔款计时的工价应该是每个钟头28至40元人民币之间。不过仍然有人仲未有收到钱嘅，而部分合同工亦埋怨劳动合同内每个钟头17元人民币嘅工资价格偏低，要求调整。周毅丹话，除咗中原每家之外，杭州艾康生物技术公司1月6号亦传出咗上万名嘅工人逃生嘅类似事件，反映出中国终结清零政策之后，部分核酸检测等等嘅防疫有关产业咧，恐怕陷入财务困境。
检测相关的需求会越来越低，除了创元的需求会有受影响之外，像那些建方舱的
周毅丹话，检测有关的需求会越来越低，除了抗原的需求会有受影响之外，好像那些起方舱工程或者有些防疫相关的工人，他们的工资支付问题亦是一个大问题，所以之前亦有看到一些做防疫的大白去抗议逃生。周毅丹话，中原汇吉系恶意欠薪嘅企业，但系受到工会嘅举荐，喺2020至到2022年连续获得三年嘅五一劳动奖。而工会喺呢次事件当中，并冇组织基层工会，亦未代表工人同企业谈判。佢话中国工会失声失能，工会改革嘅成效不彰，喺今次事件当中显露无遗。周毅丹又话，中国经济面临下行的压力，国际经济亦出现衰退，恐怕重挫中国的其他制造业、物流产业，所以各个产业为了维持一定的利润率，必须要压缩工资，未来类似的劳资冲突恐怕持续会在中国发生。中国坚持动态清零三年政策，亦使到带动所谓的核酸盛世暴利造富的时代。不过一名位于台北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核酸检测业内人士就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核酸盛世的虚实外界是并没有质疑。他说，除非中国的自动化系统做得非常好，试剂来源亦非常稳定，否则中国几乎没可能做到这三年来的核酸矿产的能量。根据北美中文报章《世界日报》引述中国卫健委的数据显示，中国的核酸检测机构的数目从2020年3月的超过2000间，两年内升了6倍，在2022年3月呢达到12400间。另据上海媒体界面新闻引述 A 股上市公司在2022年第三季度的财务报告显示，中国总计67间核酸检测上市公司当季实现的营收是2516亿元人民币，净利润达到728亿元人民币。至于中国整体的核酸市场，根据中国东吴证券在去年11月的估计，中国单是二级城市的常态化核酸检测，一年就耗资17000亿元人民币，大约是中国国内生产毛额的 1.3%。日本野村证券更加2022年5月预测，中国的核酸筛检成本恐怕高达 2.3% 的 GDP。 不过根据中国媒体财经杂志去年5月的报道，中国地方政府的集体采购价已从每管200元人民币的高价被一路是削价，广东省政府当时甚至开出每管20元人民币的低价。 这个报道引上一间企业负责人说，采购价格一路都下跌，不单止是薄利，如果没有大量订单的话，不蚀钱都很难，更加难讲话赚钱了。这名台北的业内人士说，台湾的核酸产业是实打实，用什么试剂，经过哪些国家认证，教导和准确度都是准确可信的。但是中国从疫情病例到死亡数据到个人的核酸检测结果，红黄绿健康码的赋予都是经常传出失准或者造假，令人不知道所谓的全民核酸盛世到底是真的或假。他就质疑中国的核酸机构暴增，投入多少成本扩产呢？是不是真的收到国家给的钱呢？利润不明的情况之下，外界很难评断整体产业的虚实成败。他又说，如果中国的核酸产业亦是实打实，不是乱做的，那中国在这里做核酸的速度和效率上，现在应该是排行全世界第一的了。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实力，未来核酸业转型改造 DNA 有关的检测，例如亲子血缘鉴定或者是癌症鉴测，甚至根据人的体质投入更加精准的用药治疗或者保健营养市场，都是有商机，不至于爆发财务危机。位于香港的华盛证券分析师聂振邦以书面形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表示，中国的新冠疫情的感染高峰期终有结束的日。他说，如果业者只是停留在新冠核酸检测的技术层面，未有转移到其他的基因检测，例如各类型的癌症或者遗传病筛查的检测部署，显然会有大量的业者将会被淘汰，破产潮是无可避免的。他又说，根据国际商业咨询公司 Frost & Sullivan 的估算，中国基因检测市场的产值将会从2020年的151亿元人民币到2025年成长到487亿元人民币。2020到2025年的年复合增长率是达到 26.4%， 等速成长之下，2030年预期将会进一步增长到1536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反映高速增长趋势将明显高过中国的 GDP 增速。聂振邦说，中国的核酸检测进入自费阶段，费用都是即检即付的，现金流是回笼是迅速，少数欠薪或者亏损企业应该属于资金周转不灵或者是管治决策失误的少数例子。聂振邦又说，未来五年有关的检测将会转为以癌症筛查为主流，拥有配套技术或者从事多元化筛查的检测公司，未来才能够成为市场上的赢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力在台北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共和党正式掌控美国国会众议院，他们誓言要推进长期以来承诺的对拜登政府的调查。调查内容包括美军从阿富汗混乱而血腥的撤军，以及所谓的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的武器化等一系列的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新闻分析报道。
有讲法认为，共和党人即将发起报复性的听证会，来到报复民主党领导的对前总统特朗普的调查，但共和党人对此指责不超一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法里亚尔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日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